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一。美日4月17日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是时隔52年，美日联合声明首次提到台湾。声明呢也提到，日本决心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而美国则对日本防卫坚定不移的支持。80年前美中联手抗日，今天美日联手抗中，是什么造成了这样一个历史轮回？美日同盟加强对于中共有多大的威慑作用，会如何影响区域的格局？另一方面，上周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访华，而同一时间拜登好友美国前参议员陶德也率团访问台湾，这样的安排体现了美方什么样的用意？今晚我们还是请来两位嘉宾一起解读这些最新的热点事件。一位是在现场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先生。唐靖远先生您好。
方菲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那么还有一位呢，是通过 Skype 和我们连线的澳洲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靖先生。秦靖先生您好。
你好方菲，你好唐靖远先生。
好的，谢谢。
各位观众好。
好，谢谢。好，那我们还是先来解读一下这个美日的这个联合声明。我想先请唐靖远先生来解读一下。唐靖先生，我们看到上周这个声明呢，基本上呢，我的理解是进一步强化了美日这种同盟哈。那么外界基本上过就是说比较多的关注，说这是52年来首度在声明中提到台湾，他提到这个台海局势。那另外呢，我也注意到就是说他对于日本的这个国防能力有很大的篇幅，他说日本决心增强自己国防能力，而美国呢重申对日本防卫坚定不移的支持，包括使用包括核能力在内的全部能力。他这个声明其实挺长的，所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怎么看他这样一个联合声明发出的信息，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
这个声明在我看来，它其实最主要的内容，核心的内容总共可能包括5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刚才其实提到的，日本它要加强自己的国防能力，这个事实上相当于美国对日本的军事能力是松绑的，因为日本作为二战以后的战败国，很多地方是有限制的。尤其是这份声明他提到的日本和美日联盟是吧，要共同他们的这个维护地区的印太地区的和平和这个稳定，是覆盖了从东海到南海也包括台海这3个地方都有明确的点出来，所以它就意味着日本会要发展独立的远程作战的能力，至少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二点就是值得重视的，就是它里面是明确的点名中共的威胁，就是印太地区造成印太地区的这个秩序最大的带来的威胁就是中共。所以呢这一点这个在这次声明里面我觉得它非常明确的界定了，一旦说美国在这个区域里面和中共直接的发生冲突的话，日本肯定是要出兵的。它其实已经达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双方的这个同盟联盟这么一个性质，而且是一种硬性的文件，我觉得。这个是第二点。第三一点呢，就是他提到了，就是美日联盟作为整个印太战略的这个里面，它其实已经起到了一块基石，是一根主轴。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它会再去发展囊括进来，就是4国安全对话机制，就是把印度和澳洲再囊括进来。然后它里面还明确的点到了两个，我觉得是它相当于它的外围架构，就是或者说是外围的设想，一个是东盟。就是明确提到是支持东盟的这个相关的，在因为东盟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就是跟南海这一块的很多的这个岛礁的这个对它的主权的伸索是有密切的这个关系。另外一个是提到了美日韩三国还要发展一个新型的三边关系，所以它这种我觉得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外围辅助性质的，所以你就可以明显看出来是美日作为一根主轴，然后澳洲和印度有点相当于是两翼，再加上一个外围的两块这个两大块这个支撑的这个结构，这个基本上就是构成美国对整个印太这个地区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框架，而且它的主要的针对目标就是中共。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它里面是明确提到美日之间的合作呢还不仅仅是限于这种地缘战略和军事上面的合作，还有就是技术上面的科技，尤其是以 5G 技术为代表的，里面特意的提到了这个半导体供应链的这个问题。半导体供应链事实上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就是美日之间如果说要重置这个半导体供应链，台湾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包括进去的。
事实上它就已经把台湾纳入到整个就是一个战略，我们都知道半导体供应链是吧，尤其是这些芯片啊这些技术的话，这个基本上就是国家命脉的，所以它其实把无形中把台湾纳入到这个框架里面来，就是提升了台湾的这种战略地位。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他提到了美日之间要加强经贸方面的合作，其实我觉得这个最主要也是针对着中国，因为日本对中共的这个经济的依赖程度是比较深的，所以可能他们会要想办法通过区域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呢，减轻日本的依赖，同时还特意提到了要对这个这次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的调查，所以他埋下了，
涵盖面很广啊，
对，他埋下了一个伏笔。因为这种区域的合作它不仅是涉及到这个疫苗外交是吧，就是他们通过卫生合作来遏制中共的疫苗外交或者是这么说，然后同时还要对这个病毒来源进行调查，就是埋下了将来一起向中共追责的这么一个伏笔在里面，所以它其实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这次这个声明它的内容可以说都是比较重磅性的。对，
是，而且美日这样的一个声明包括这样一个同盟啊，我觉得其中更值得推敲的角色是日本。日本上一次呢，它在这个美日联合声明中把台湾放进去，它其实是1969年，当时尼克松跟日本的这个首相说台湾对于日本安全必要性，然后3年之后日本跟中国建交，跟台湾断交，所以呢52年之后呢，日本可以说今天呢，我觉得它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或者有个相当大的变化在外交上。它之前以前台湾或者台海可能不在于它的这个不在它的这个安保范围之内或者怎么样，所以呢它基本上是不表态。那么现在它跨出这一步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转折，那基本上呢中共也是看在眼里，他现在是基本上已经明确的说我要去保护一个台海的安全。所以你怎么看日本这样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变化，另外就是说他今天的日本他在区域安全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日本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一个重大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战略的转变，他整个国家可以选择，就像你刚才说的，在此之前日本其实跟尤其是跟中共建交以后呢，他采取的就是一个平衡战略，就是在中美之间基本上就是安全靠美国，然后经济靠中国，同时呢尤其是在政治上这些敏感问题，台海啊这些问题上是保持距离，基本上是不参与的。因为日本他知道自己因为一个 战败的这个国家嘛，很多问题他是很敏感，他不太轻易说这个话。但现在他为什么做出这个重大转变，我觉得这个第一大原因就是因为中共自己的扩张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日本的国家安全。为什么呢？很简单的 很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说中共真的，我们看到他现在越来越表现出对台湾的这种要武力进攻武力进犯的这种企图，对吧？中共是已经越来越不掩饰，如果中共真的武力攻打拿下了台湾，对日本来说就面临着一个直接的问题，一旦台湾被中共拿下，整个南海基本我们就可以说它会变成中共的内海。
对，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南海，这个是一条黄金水道，全球超过1/3的战略物资非常重要的都是要通过这条水道来运输的。尤其是日本它是一个岛国嘛，日本它自己没有什么资源，所以日本的赖以生存的很多重要的战略资源，包括这个能源啊，包括很多关键的东西都是通过这条水道，一个是通过这个马六甲海峡经过南海，然后还要上来以后还要经过台湾的外海，然后才能够到达日本的本土。至少在这两个关口，如果说中共拿下了台湾，这两个关口都会被中共捏在手里，相当于日本的海上贸易的生命线就被中共给捏在手里，这个对日本来说它绝对是不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就是从它的国家安全角度上来讲。第二一点就是日本它在这个现在这个价值观，我们知道日本现在是越来越成熟的一个民主制度一个国家，所以呢它事实上从意识形态上讲，虽然它是东方的这个民族，但是事实上意识形态它就完全是它属于西方帝国集团嘛，它是跟西方是一体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的制裁，我们看到就是对中共这个新疆这个问题的制裁，西方的七国集团有六个国家都参与了制裁，唯独日本没有参加，都已经让日本就是备受这个谴责，就是说你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域对他施加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这种冲突导致日本就是他在这个人权和价值观的这个问题上，是中共自己把他过去日本他还有一些模糊地带，其实是中共自己把事做绝了之后，把这个模糊地带把这个弹性给挤没了，这个问题一挤没了，日本他不得不站出来表态。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
其实在台海上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中共把这个模糊的空间给
对，的确是这样，是中共自己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他把这个模糊空间挤没了，是 他逼着日本来站队，我觉得从某种程度讲可以这么说。
嗯，
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最关键的就是一根导火索，就是中共呢，他在这个东海就是钓鱼岛的问题上面，现在也是越来越采取一种进攻态势。他们通过这个海警法嘛，海警法呢就授权明确的规定是修订，修订之后呢说中共这边可以率先动用武力。
嗯，
率先动用武力在这个针对钓鱼岛这块，这个就是对日本是个严重的刺激，因为日本他会直接得出一个判断，就是中共已经完全不值得信赖。他既然可以率先动用武力，那么钓鱼岛他可以动用武力，在其他的方面甚至对日本本土是不是在必要的时候他也可以率先动用武力。
嗯，
所以那么他对中共这种戒备和提防式就又顿时就是我觉得可以说一夜之间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我觉得综合这几个原因导致日本他在这个战略判断上面他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无法在中美之间再去踩平衡，他必须是二选一了，所以那毫无疑问最终当然是站到了美国这边去。所以他带来了一个最大的整个东亚的格局最大的改变，就是日本已经我觉得他已经彻底放弃了这种踩平衡的战略，他和美国正式的已经结成一个非常牢固的联盟，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东亚的这种地缘战略的格局他已经跟过去是完全不同了。
嗯，好的，好，那我们也请秦晋博士来分析一下这个美日的这样一个最新的声明啊。我想请秦博士谈谈，就是您怎么看美日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它是一个震慑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它体现了实质性的美日同盟的加强，甚至是对于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意味的增强呢？
我觉得呢，日本呢，它由于二战的失败呢，它一直被整个世界压着，也被美国压着，所以这一次那个由于中国的那个中共的咄咄逼人呢，使得日本又一次拿到了一个机会。其实日本是很幸运的一个国家，在1951年的时候，由于韩战的爆发呢，它一下子就从一个战败以后被那个控制的一个国家改变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地区，这给日本以后的那个经济的长足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嗯，
那么现在呢，就是由于那个中共的那个咄咄逼人呢，使得美国呢，不得不回头来重新来看待，中共这个对世界、对地区和世界造成的危害。那么这个时候呢，日本又一次获得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机会，这个极大的机会呢，就是说，在我看来呢，日本这一次可能会带来一个机会呢，从那个五指山下可以跳出来了，给日本有这个机会重新再去发展它的军事力量，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大国。而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如果要认真考虑的话呢，其实并不是说对未来呢是不构成威胁的。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呢，我今天想到这个问题，还是要考虑到未来的发展。但现在来说呢，他对那个中共的那个咄咄逼人呢，使得日本不得已呢，从两者之选择当中呢，选边到了美国这一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更重要是表现出美国在整个世界的那个格局上的它的领导能力。在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当中，美国它是不展现它的领导能力的。那么现在由于中共的那个强势呢，逼得美国不得不认真考虑呢，中共对那个地区所构成的危害。那么中共呢，他这个对这个地区所构成的危害呢，我倒是并没有把它看得很严重，很严重。因为我一直觉得呢，中共现在给世界感觉这种咄咄逼人呢，可能引起擦枪走火呢，我以前一直把它看作为就是杞人忧天。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呢，这种直接引发的军事冲突呢，是会造成中共的就是直接的那个灭顶之灾的。当然了，那个习近平的个性呢，跟毛泽东一样，这两个人都是混不吝的人。那么他可以，他们这两个人呢，都不在乎那个对他们的就是国际社会对他施加的压力。那么所以说，当时毛泽东就敢于就以自己这么微弱的国力呢，可以打一场参与韩战。那么现在习近平呢，为了他的呢，就是人类共同体呢，要迫不及待的放弃了呢邓小平的就韬光养晦的策略，而去呢向呢整个世界进行扩张。 争取在2049年的时候呢，完成就是呢共产党的宏愿，能够达到最终的统一，就是呢统治这个世界。那么这个狼子野心呢，他已经表现出来了，也引起了美国的极大的关注。那么美国现在这么做呢，会造成，我相信美日的直接的行为会造成对那个中共的巨大的震慑，但是震慑力呢，它不一定是能够对中共能够产生作用，因为很大程度上是中共领导人的个人的心理素质。因为像毛泽东不怕，那么习近平似乎现在也不太怕这个事情，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来看呢，甚至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希望在这个时候呢，习近平在这个国际的困境之下呢，他能够走出漏招，一招不慎，一脚踩空，满盘皆输，而把这个自己的整个政权呢都给拱翻了。那么，所以我想呢，虽然有震慑，但是习近平和他身边的人是否只是吓唬吓唬台湾，而并不敢真的要动手对台湾出手，因为他现在要在军事上要造成对那个对对岸的那个挤压的话呢，其实整个世界，尤其是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是针对他而去的。这个小北约已经逐渐成型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西方国家应该说是对他是严阵以待的。如果他实在是不识时务、不顾一切，那么自行短见的话呢，台湾会成为焦土，中共也一定玩。所以说对这个事情呢，我倒是还感觉呢，希望共产党人呢，让习近平继续做下去，多出漏招，多出那个就是坏招，而使得共产党呢在这个时候呢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彻底完蛋。
对，我觉得您刚才说挺有意思，您觉得美日这样的同盟，虽然发出强烈的信息，但是对习近平不一定有太大的震慑作用。这个等一下我们也请唐卷先生谈谈他的看法。但是您提到这个印太小北约，我都想问一下，就是有学者说呢，就是说美日这样的声明呢，就是他会间接，因为他强调台海重要性嘛。那实际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就台湾就成为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很可能以后就会出现四方会谈加一，把台湾包括进来，您怎么看呢？
这个事情太好不过了，因为在这个事情，我记得我在很早以前，就是2016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呢，我是引用了一幅画呢，是一幅画叫2008北京。我相信网上很容易找得到这幅画面上出现了呢，就是四个女人打麻将，这四个女人呢就是那个美国、中国、日本和那个俄国。那么台湾的处境呢非常糟糕，站立在一旁一个小姑娘，那么非常纯青青涩的一个小姑娘呢，但没有办法进入牌局。这说明了就是台湾的命运呢一直不由她自己掌握的。所以呢，我一直希望呢，就是台湾呢能够入局。如果这一次这个小北约印太战略这四国再把台湾牵扯进来拉进去的话，这对台湾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福音。我希望能够看到这一面，我也希望就是在那个其他国家的就是政治领袖人物呢都能够考虑到台湾这个迫切这个需要。我也希望呢像台湾的政治领导人蔡英文要胆气更大一些，敢于作为。那么我记得我在2013年、2018年前我就曾经做过这个努力，虽然我是人微言轻，那么我做过这个努力呢，在就希望蔡英文呢能够走访澳洲，通过澳洲再逐渐影响其他国家。虽然澳洲跟台湾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他当时的如果出访这个澳洲的话呢，这个机会是存在的，但是阴差阳错，因缘不合，没有成功，功亏一篑。所以我是对台湾能够进入到这个四人小组，带有很大很大的期盼。这会给台湾带来极大的益处，这也会给中共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个时候中共就应该清楚了，不敢贸然行动了，因为他背后有三三四告，就像那个要废除太子一样的。因为废除不了的原因就是陈平出计了，就是让三三四告来帮助那个太子赢刘赢能够稳住这个太子之位。我相信呢，如果说这四家能够把台湾加进去的话，这是台湾的福音。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乐见其成。
对，然后还再很快问一下，因为您刚才提到了澳洲啊，就是我们看到说，那澳洲当然也是四方会谈的最重要的一员了。那我们看到说，最近说澳洲已经在军事方面在开始做准备，就是为5年内台海可能爆发战争做准备，而且呢，已经在具体去衡量说，如果说要如何协助美国，在军事上等等。但是其实澳洲跟中共的军力相差真的是非常大的哈，我看到网上比较了一下，这个，比如说它的舰队只有十几个，然后中共有70几个什么的，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澳洲？他虽然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他是不是也是有一点点犹豫，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这样去协助美国？另外就是说，那在整体的这样一个印太战略中，您觉得澳洲起多大的作用呢？
我觉得澳洲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老大哥来说呢是有正向作用的，他不需要有很大的军事力量投入，而他只是需要一种表现就可以了。那么澳洲和美国之间呢有一个叫太平洋安保条约，这个安保条约呢包括了呢就是新西兰。那么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呢，美国和澳洲的关系一直紧密，澳洲自从二战以后呢一直紧紧的跟随着美国，从来不掉链子的，无论是韩战、越战、海湾战争、反恐战争都是如此的。所以我很清楚的理解，就是澳洲人很明白，就是说我们国家力量弱小，若要我们国家的那个安全上得到保障的话，只能请大哥美国来保护的，自己是绝对对抗不了的。就连邻国的印度尼西亚，他都觉得是很困难很困难的。那么因为如此呢，我是把澳洲坚定不移的支持美国呢，视作为是向美国支付的定额的保护费。如果澳洲不这么做的话，一旦澳洲安全上出事的话，谁来救你澳洲啊？因为在我觉得澳洲呢，价值观跟美国一致的，还有他的那个人种又是一致的，大家都是从英国跑出来的，几百年前跑出来的，所以说他们这个关系呢是非常非常亲近的，所以说他选择的还是正确的，他一直是表现是很出彩的，尤其是现在的保守政府，莫里森政府。他无论是对待过去的川普，还是对待现在的拜登，他呢，我相信他都不会让他的盟友感觉到失望的。所以我觉得澳洲在这方面，他所起的作用，就像一个大哥吆喝一声，总得有个声音来跟随他一声，跟随他一声。澳洲这个作用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在这点上，他要比起英国做得好，比起加拿大做得好，比起新西兰做得好，所以说我觉得澳洲在这方面是不会掉链子，没有问题，澳洲会坚定不移的支持这个印太战略的，也会帮助台湾的，所以我相信啊，只要台湾的政治领导人要更有一些远见，好好跟澳洲通过那个现在非官方的关系，甚至我还就别出心裁的一直希望，就是说以前希望台湾，不讲错了，希望日本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像上次在1972年的时候率先跟中国建交，带领了承认中国的新潮流，那现在日本再勇敢一些，那么这个说法呢，我对澳洲也是这么讲的，你国家虽然弱小，但是你可以照样领导世界新潮流，你可以在观念上可以领先，观念上可以领先美国，
有人迈出第一步，
对，有人敢走这第一步嘛，敢走出去就行了嘛。那么澳洲如果这么做的话，中国对他还真是无可奈何。那么这样的话就会造成那个骨牌效应，这对打击中共的政治和外交心理是有很大很大作用的。为这个事情，我上个月就在这整整一个月前，我特意跑到堪培拉去跟堪培拉的那个政府的那个议员呢专门进行了会谈，我专门提出了这个要求，我说我希望通过你向澳洲政府提出这个建议，合理不合理你们多去想一想吧。
好的，好，那谭俊先生也正好刚才秦晋先生觉得说美日的这样的一个加强同盟呢，对于习近平本人不一定能有多大震慑作用，当然整体中共，我想他要考量党内其他的派别的声音，所以您怎么看？就是这个对中共的震慑作用到底有多大？
首先第一个，美日同盟，我觉得他对习近平来说，他至少在目前，习近平他在认真的考量，就是他对台湾的这个计划，是吧？我觉得他不会轻易放弃。就对习近平来说，就是 攻打台湾已经是他的政治生涯的一个他必不可缺的这么一个环节，如果说他要是这个环节是处理不好的话，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位置可能不保，甚至连整个中共都有可能会，就是整个体制都有可能因此而崩溃，这个不是一个小问题。也就是说台湾问题对中共来说它不是一个局部的什么爆发一个局部战争的问题，其实是牵动全局的问题。其实它对美国和日本来说也是一样，台湾不是一个地区性的所谓的这个主权纠纷或者是地区性的局部冲突的问题，它是牵动到整个全球的一个布局的这么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它的其实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肯定不会轻易的放弃，但是对美日这边来说呢，也就是说他们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他加强跟日本的这个同盟只是第一步，
对，
美国明显采取了一个战略，就是你要想攻打台湾呢，我要把你的这个就是代价你的成本给你不断的加高，
没错，
不断加高，加高到你最后你觉得你已经无法承受这个成本的时候，你自然就放弃。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应该是走的这条路，所以这种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威慑，
对吧？
就是它这种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中共这边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中共官方这一次对这个美日联合声明的表态，我觉得它是比较反常的，是偏低调的，
哦，
你看上次在这个美日之间二加二的只是部长级的会谈是吧，那一次中共的偶尔都是破口大骂，用了一什么狼狈为奸，用了一串的成语，
对对对，
但这一次你看就完全是比较例行公事一样的来表了一个态，什么这个不要干涉内政啦，我们会坚决的维护什么国家主权呢，就基本上完全是就是例行
公事，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背后可能凸显出来就是中共高层他们可能自己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他们很有可能还在认真的研判就是现在这个局面怎么样来应对，那么在高层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之前，外交部门他们没有办法或者说他们也没有这个权限敢擅自的乱说一些什么，所以呢他们就只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比较模糊化的来处理，对，我觉得是这么看。
那你觉得这样一个美日同盟的加强，特别是以后一系列的比如说像刚才秦青先生提到的这个印太小北约什么，它对于区域的格局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最大的一个影响我比较赞同秦先生刚才的一个分析，就是日本很有可能会彻底摆脱战就是二战以后来的这种就是战败国的限制，它会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也就是说日本一旦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就意味着它会要从这个地区国家要走向一个区域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看到这次这个美日联合声明所提到的
区域大国，
它将要对在一个区域之内它要负起相当的这个国维护这个国际秩序，不是说了吗，基于规则的这个国际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维护，那么它要参与进来，所以这样一来日本的这种它这个格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对台湾台海来说我觉得它直接的变化就是在此之前呢台海问题其实是中美台三方关系，但是从此以后很有可能会变成中日美台四方关系，所以这样它会带来直接对中共整个格局就力量会发生改变。我们知道此前台海关系其实是已经失衡了的，是严重的向中共这边去倾斜了的，日本加进来我觉得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是可以大幅度的说把它给矫正过来，就是开始重新拉回到接近于平衡这样一个状态，对。
对，确实是，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往下的发展要看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注意到呢，也是可以说有点这种历史的沧桑感，就是80年前对吧，美中是联手抗日。80年以后，现在是美日可以说是联手抗中啊，这样一个历史的轮回，你觉得就是说，你怎么看呢？就是什么原因，根本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变局？
最根本的原因，你会发现日本当初为什么会是中美联合来打击日本，你要在中美联合抗日呢？是因为日本扩张，对吧？日本在亚洲这个推行它的扩张，就是大东亚共荣圈嘛。其实这种扩张呢，当然是它是通过的军事占领的方式，它是直接通过军事占领的方式，就是严重的伤害到了周边国家的国家安全，我们可以这么概括的来看它。那你会发现现在的中共其实是干的同样的事情，
那不是在走日本的老路吗？
对，也就是说中共现在同样是在进行扩张，只不过它这种扩张它是一种相对来说是隐形的，它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占领，刚才我们说日本是通过赤裸裸的就是军事占领，而中共现在通过意识形态占领，经济侵略式的这种占领，以及当然也包括军事占领，尤其是他在南海和台海的这种 这种趋势，这种所为。所以中共它其实表现出来是更复杂，更不易为人察觉的这样的一种扩张的这种占领的态势。但是这种占领呢，尤其是它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扩张和占领，我觉得它对危害其实是更大的。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日本它野心再大，在过去是吧，它大不了也就是在东亚地区打东亚这个共荣圈，而习近平要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体，他要的是通过台湾这一个支点撬动整个南海，一旦把南海拿下，那么他就要通过南海撬动整个全球的格局的变化。就是因为南海一拿下，就整个是太平洋的格局就改变了，太平洋格局改变，其实整个全球的格局就改变。所以这个是习近平一个非常大的图谋。也就是说，中共在至少在扩张这个问题上，它的基点，或者说它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危害性远远超过当年日本，这个是不可，就是没法相比的，对。
嗯，秦晶先生您怎么看呢？我记得就是上周采访的时候您还说过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哈，所以您怎么看现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轮回？
我觉得八十年前美中联手抗日，那是二战远东战区的那个局面，美国呢成为二战的胜利的最大的赢家，他一举就奠定了他在世界上的地位，到今天为止我认为还是无法撼动的。这个历史的轮回的造孽者，我认为还是美国，因为是美国出手帮助中共席卷了整个大陆，给自己也带来很多很大的麻烦。这个轮回呢就到现在开始又开始摆回去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倒有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美日联手抗中呢，是很好，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其实在我看来呢，这里有我觉得呢有点小题大做了。为什么这么想呢？其实只要美国想好了，他一家独大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他只要做出决断就可以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根本就不需要把这个事情这么复杂化。那么我是比较喜欢中国历史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事情，把小事情把它复杂化，把这个事情给搞坏了。所以呢，我觉得呢，当然刚才唐金远先生讲了，这是个价值观的变化啊，这是个重要因素。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因素呢，是美国是否从他的昏头昏脑当中醒了过来。我一直觉得美国没醒，川普到了末了有点醒，现在的拜登呢，就是在我眼里看来一头又瞌睡睡下去，在睡梦中打出了程咬金的三板斧，也许能够歪打正着。实际上凭着美国的综合国力，一家独大中共就是绰绰有余了，关键还是美国的意志和决心问题。那所不同的呢，就是说现在的本来的对手是日本，现在变成了中共。我又喜欢讲一下历史的典故一样的，就是只是黄河边换到了长江边，就像当时的衣冠南渡一样的中原文明的就是迁移。所以美国的对手由日本军国主义转变成了今天的中共专制主义。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在我看来，简单化的话，最要紧的就是美国他自己要定下决心，是否能够拿出这个勇气来领导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做到的话呢，他这个美日呢就是联盟啊，带来好处也带来也会带来坏处。这个坏处呢，就是让日本重新回归以后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得到长足的发展的话，这个日本民族的这个伟大的民族力啊，这个爆发出来，它跟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民族力爆发不出来，就是由于这个政治制度的问题。所以在我眼里看来，只要中国的最大的问题解决了，其实是我们中国也可以走到世界的前列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想起了三国时候的何进所做的蠢事情。他其实用曹操讲的话，一个小吏就可以把这些宦官们全都给下狱弄死，就可以，你何必要招动作进京，带来自己的身首异处呢？所以说，我觉得呢，我是就用这个历史的典故来比照今天，美国大可不必。其实他想做了，想好了。他就一家独大就来制衡你中国够了。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我突然让我想到一点，就是说其实是这样的，不管是澳洲和日本啊，他都是说他是协助美国，所以真的事情一出现的话，美国要先动手，他就可以协助美国。美国不动手，我想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呢，如果说像您所说的，美国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自己就可以做了，那他现在拉上很多人，是不是在反面上也说明他没有下定决心？他是希望通过拉这么多人？
我有这么考虑，所以说我为什么喜欢川普呢？川普就敢做敢为，自己说干就干了。哎，习近平昨天晚上我就向叙利亚扔了59枚导弹，根本就不走联合国之路，因为他已经知道联合国是走不通的。联合国自从2010几年就是关于那个叙利亚的禁，不是叙利亚，就伊拉，就利比亚的禁飞区这个事情出现，3月18号订立出来。可以把卡扎菲给消灭了，所以说呢，就是俄国和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对那个美英，还有那个美英法这三国做的任何些决定啊，他都给予否决的，用他的 veto。所以说呢，川普呢就不跟你来这一套，我直接59枚导弹扔过去就解决问题就可以了，根本就跳出联合国，要退群啊，这个地方退群，那个地方退群，其实他的做法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那么现在拜登的做法呢是跟他是不一样的，我是不太欣赏的。
了解，对，这确实是一个看问题另外一个角度。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二位很快分析一下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两天也是先请秦先生谈一下，您怎么看，就是说克里作为拜登的气候特使访华，然后同一时间陶德作为拜登的好友访问台湾，就是这两个安排，有人说其实这个规格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就是说是克里的这个访华在这个规格上明显的说比陶德这个是低，所以呢显示了拜登就是说他是很基本上可以说是肯定要去帮助台湾的。您怎么看呢？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用意，两边同时派人去访问。
首先是平衡，安抚双方，一方面呢讲些漂亮话，跟你讲一些不着调的问题，什么气候问题啊，安抚一下北京，不要太着急。那么我们美中关系呢还继续保持啊，尽管你在那个在卡拉奇的会议上，那个杨洁篪呢发飙的这些话语，他说实在他只敢对拜登说，他对川普就不敢说了，川普就直接大军就
回上去了。
咱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所以说他是对，所以说呢，他对台湾呢又有另外一种显示，我觉得这个显示是很重要的，就是也是在安抚台湾，给他有更多的宽心丸，就是因为在这个之前嘛，那拜登那个对那个台湾的表现呢，就不如那个川普。其实呢，说到底呢，最要紧的事情呢，就拜登应该敢做的事情呢，就是再回到70年代的时候，大胆的就去跟那个台湾呢直接建立外交关系，一竿子到底，一下子解决问题，一下子就把那个牌全都放到明面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我相信呢，这一招呢是会对中共会有巨大的威慑力。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两边平衡呢，两边平衡，他葫芦里面卖什么药，现在还真不好说，试探他们的。来分析他们的就心态啊，说实在我们的资讯还不够，我只是觉得对两边都是一种平衡，其实最有效的就像直接建交就是了，一下子打破中共的心理防线，建交以后双方都承认了，那么如果你对他动武，我们就有这个权利，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就去维护他去了，直接你就跟我们美国去美国来开战了，是骡子是马直接拿出来溜一溜就行了，我相信啊，这种方式其实更有效。拜登绝对没这个魄力，再借他一个胆子他都不敢。
唐先生你怎么看？一个你怎么看刚才秦先生说他觉得拜登这种拉着朋友一起上阵反而可能说明他自己没有下定决心。
我觉得双重因素都存在，就是说第一个拜登他自己没有像川普这样就是可以我一个人我就直接就上的这种魄力。另一方面呢，就像我说的，刚才他可能在美国现在拜登政府他有这样一个考量，把朋友拉上来，他目的是为了加大这个成本，就是让中共至少感觉到哇，如果说真的要开战，我要面对这么多的敌人，这个成本会非常高，付出代价会非常大。他可能想要起到这样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其实也是可能有这样一层目的在里边。
对，他当然是不想开战的。那关于克里访华和这个陶德访台湾，我刚才秦晋先生说他认为他主要是一种平衡的手法，您怎么看呢？
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个就是他在表面的层面上面看起来还是两边在踩平衡，的确是有这种安抚的这个意味在里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拜登他现在事实上是把这个跟中共的气候合作在当成一个减震器在使用， 我是这么来看的，就是说他不是说的他对中共的关系是分成三部分嘛，是吧？该合作合作，该竞争竞争，该对抗的就对抗，分成三部分。那么气候变化就属于非常少的能够合作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拜登他其实是想通过这个气候合作的方式来保持跟中共之间，就是因为有竞争和对抗你会不断的加剧，那么他用这种方式我们还是有其他地方可以合作的，那么合作来就是管控，对，起到一种管控缓和，就是减缓这种冲击的这么一个作用。同时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拜登他有一个小算盘，就是说中美之间事实上在川普时代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高层的所有的这种通道联系通道就是中断了的，是吧？包括这一次你看这个就是在阿拉斯加会谈也都是不欢而散的。但是呢克里的访华其实虽然他名义上说是去谈这个气候合作，但是我觉得他在事实上在中美之间保留了这么一个可以说是高层可以直接就是传递信息可以对话的这么一个通道。所以我觉得拜登他其实始终还是有一点留着一些余地，就是双方可以有这么一个高层通道沟通呢，就是起到一种就是管控啊，或者说是这个沟通信息啊，反正就是可以起到一些这种缓冲的作用。
但是拜登现在不是也打算派这个新任的中国大使去中国吗？所以作为大使的话，那他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种高层的沟通作用，如果他派这样一个人。
就是我觉得拜登他现在的更多的考量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大使呢，可能也许在有一些比较私下里的话是不太方便说的。但是像克里这种人，因为跟中共这边已经是他算是拥抱熊猫派，我觉得对他跟中共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有一些不太方便由外交官来说的话，可能由他来说我觉得可能更合适一点。对
对，但是拜登这个什么该合作合作，该竞争竞争，该怎么样怎么样，有点过于一厢情愿啊。那如果中共跟你合作的时候要你把竞争的那东西撤掉，你撤不撤？
对，就是说我觉得中共他现在其实这个气候合作我们看到中共他是反过来利用的。中共这个所谓的这次他你看他们也发表了一个什么联合声明是吧，这个关于气候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共他提到的说是在什么2060年是就是达到这个零排放。
对，但是他说2030年达到峰值，也就是说他这下面这10年还且着排呢。
对，他还要加大排放的。
对，
因为我特意去查了，因为中共的“十四五”的规划，十四五规划里面就明确的指出来，就是在这个下一轮这个十四五规划里面还要加大对油气资源的勘探和这个开采，甚至包括非常规的就是在海洋这些地区去进行这种油气开采的都要加大投入的力度，还有什么煤制油气的这种开发要建设多少个基地啊等等，它就是有一系列的这种未来的这个规划。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中共对所谓的这个什么限制这个碳排放啊这些，我觉得它纯粹就是一个忽略。
他就是弄你玩呢，反正把你牵在那儿是吧，你有求于我那你就跟我在这谈。
你可以想象了，就是说连跟中英联合声明这种非常正式的国与国之间签订的这种文件它都可以视为是历史文件，更何况你这种关于什么气候合作空口给你一些这样的一些承诺，我觉得其实它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利用这种对美国的限排其实它是有实质意义的。美国的限排它会打击美国的经济，会剥夺美国的这个工作机会，使美国的能源受到这种限制，加大对外的这种能源的依赖啊等等，它会起到这种作用。所以其实我就从这个角度上讲，拜登他去这样去做实质上是有点相当于自废武功。对
对，就是你怎么看你都不明白拜登这个他要什么呀，他从中共呢能得到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拜登的对外政策，我看到他们最基本的框架它是延续了川普留下来的东西，唯一不同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加入这个世卫组织，一个就是加入这个巴黎这个气候协定，所以他很想在这上面取得一定的政绩，他需要中共的配合。
好的，那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的精彩点评啊，那我们也感谢观众们收看，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还是下次节目再见。